很抱歉，也很谢谢让大家嘛这个为我挂虑。那么我的毛病嘛是去年年底，那么我一年在一个月跑35000迈的路。这个在洛杉矶的联合聚会，就接着去法国的联合聚会，接着去巴西去联合聚会，以后呢从巴西就直接飞温州，在温州领八省传道人的这个同工的召聚会。你知道我一天要讲几个钟头？我一天要讲7个钟头，一天讲几个，又回到台北就中风，就中风。那么这个中风呢，所以这个经过检查的结果呢，就是缺血性的中风，所以医生呢告诉我说以后不要做工了，不能做工。那么可是今年港九培灵会也是我讲到，我要讲到8月1号到10号，香港有4天。那么我想呢怎么办呢？因为他们连3年里面都请我，但是我都不能去，都不能去。那么今年刚答应了，而今年又不能去，就很辜负他们这个好意。那么所以呢，我就出来试验，试验我能够做到什么地步。你看这什么地步？没有想到我在洛杉矶，那么医生告诉我说，你这次不要去吧，不要去。可是我还是来了，来了还是出毛病，还出毛病。那么所以昨天我本来是告诉何弟兄，我的这一个insurance 是叫做什么 insurance， 因为我的意思说我在讲台出事了。就找我的 insurance， 就不会给大家嘛，就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没有想到何弟兄呢，就说啊、哦，不能讲，不能讲，不要讲了。昨天真是不要讲，如果昨天讲，一定会讲台出毛病。也是讲台出，因为我这个高血压到219，低血压到137，137这个已经高到死亡线这个地方。那么好在昨天呢，何弟兄阻止我上台。如果上台呢，那也给大家麻烦还要大，所以这个谢谢。那么这一次呢，给大家这个带导，那么还有呢，黄医生太太，那么就在医院里面的招呼，所以给我很大的帮忙。那么大家呢，在祷告里面，让我再能够回来跟来分享一点主的道。我们看两处圣经，一处在创世纪第28章，创世纪第28章16节。创世纪28章16节，雅各睡醒了说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惧怕说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。雅各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的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。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1/10献给你。第二处在耶利米书第七章，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四节，翻开的时候我们大家同口念这几个字，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四节，来，我们一起念。来，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，这些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。我今天早晨呢，要给弟兄姊妹交通道关于教会的意象。那么这个练了两处圣经，一处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第28章，从16节到22节，那是雅各躲避他哥哥以扫的时候，在旷野他看见了一个异象，以后呢他第二天早晨起来说，这个地方神真在这里，他竟不知道，这是天的门，这也是神的殿。以后呢他就在神面前祷告说，如果呢你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你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，那么我就以必耶和华为神，我就必用石头做柱子来建耶和华的殿，那么我必用1/10来献上给你。这是第一处圣经。那么第二处的圣经是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四节。那么那一节圣经的背景是这样的，那个时候王 约沙法的领导复兴。那么当时呢，他领导复兴的时候，他做三件事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把圣殿把它重修起来，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呢，就是把律法书找出来重新教导。那么第三件事呢，就是把节期就恢复。那么圣殿重建了以后呢，大概很辉煌。那么守节的人呢，大概很重很多，那么很热闹。犹太人看见那个光景呢，就非常高兴，就大声喊叫：“这些是耶和华的殿，这些是耶和华的殿。”没有想到呢，耶利米就出来说：“你们不要依靠西方的话，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，这些是耶和华的殿。”那么这里有两种看法，有一种看法说这些是殿，有一种看法这些不是殿。那么什么叫做殿呢？我讲殿的解析很简单，殿的解析就是神在里面，那就叫做殿。如果神不在里面呢，那个不过是一个房子，不过是一个房子，或者说一个建筑。而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的问题，神在里面，你眼睛也不能看，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。所以神既然在里面，你眼睛不能够看，你既然不能够看，你怎么知道神在里面或者神不在里面？那么我们就晓得呢，旧约有一处是在出埃及，摩西在献会幕；有一处呢是在历代下，第五章，这个所罗门在献圣殿。那么你看呢，摩西在献会幕的时候呢，有两件东西出现，一件东西出现就是烟云，一件东西出现呢，那就是荣光。所罗门建圣殿也是一样，也是一件事就是烟云，一件事也就是荣光。所以神在不在殿的里面呢？你可以从这两面去看，一个是从烟云去看，一种是从荣光去看，荣光去看。那么所以呢，神在不在一个教会里面，能够不能够知道？可以知道的。为什么可以知道？因为那个教会里面有烟云，那个教会里面有这个荣光。那么神在教会里面有烟云，烟云做什么解析呢？烟云的解析呢，就是恩典。为什么把烟云解析做恩典呢？你看看呢，太阳晒，这个江河、洋海的水就上升，以后到上面就变成云彩，变成云彩了以后呢，结果遇见冷呢，就雨水就浇下来，所以百物就滋生，百物呢就生生不息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烟云的解析就是恩典。所以神在一个教会里面，这个教会满了恩典，满了这个教会满了恩典。所以今天一个教会最主要的要紧不是一个建筑，不是建筑。今天很多人的注重音乐，教会里面最要紧也不是音乐。我讲一句也许大家会有问题的话，神在一个教会主要甚至也不是讲台，也不是讲台，虽然讲台是太要紧。所以神在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不是说礼拜堂多么漂亮，你跑到这个纽约，你跑到了 Rockefeller 那个 Riverside， 你就看见那个建筑很特别。有一个我有一次去在那里讲道，一个弟兄就说：“长老，你就站在最后，那么我在这个地方丢一个铜板，那么你看看你听见没有？”以后呢，我就跑到后面去，他就在讲台上丢一个铜板，我在后面就好像在我面前丢一个铜板一样的，所以那个 echo。那个音响，这个设计是很特别很特别。那么所以神在一个教会里面主要不是那个建筑，不一个建筑。那么神在一个教会里面呢，我想主要也不是音乐。有一年我在瑞典讲道，在瑞典讲道的时候，他们在欧洲第一个 tenor， 第一个 tenor 在那个聚会里面领短诗。你知道他多厉害，他的歌喉一哼，那个路上人都不能走，那个店铺里面都不能够做买卖。为什么？通通都被吸引了。因为我想从前卡洛索大概也就是这样， 也就是这样。那么可是神在一个教会里面，我认为说主要的也并不是这一个音乐。那么神在教会里面是什么呢？讲台很要紧。好像说我常常很佩服寇思远弟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出口成章，出口成章。你如果看他讲话没有拖泥带水的。可是神在一个教会里面，这个教会主要也不是讲台，不是讲台。那么既然都不是，神在一个教会里面，这个教会主要是什么呢？我想就是烟云，就是恩典。所罗门呢，当时呢，他做祷告，他说：“主啊，如果你的百姓在这里求什么，你听什么；你百姓在这里要什么，你就给什么。”如果一个教会到这个地步呢，这个教会呢一定是非常吸引人， 非常吸引，所以不是建筑吸引人，不是音乐吸引人，不是讲台吸引人，是什么吸引人呢？就神自己在吸引人，神自己在吸引人。那么你看，所以啊，神在教会里面，这个教会一定有烟云，这个教会一定有恩典，一定满了恩典。那么以后你看这个雅各，他去做祷告，他做什么祷告？他说：“你给我食物吃，你给我衣服穿，你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。食物、衣服、平安，这都是恩典，这是恩典。那么你看呢？如果一个教会满了恩典，这个教会一定满了心被恩感的人，心被恩感的人。那么一个教会如果满了心被恩感呢，他就会向神许愿。所以第一个愿是什么愿？他说：我必以耶和华为神。”第二个愿，我必用石头做柱子来建耶和华的殿。第三个愿，我必用十分之一来献上给你。那么所以神在一个教会里面，这个教会满了恩典，这个教会满了恩典呢，这个教会就满了向神许愿的人，向神许愿的。那么这里呢有三个愿，第一个愿是什么？第一个必耶和华为神，这是第一个必耶和华为神。我们看呢，以耶和华为神，难道我们今天不是耶和华为神呢？可是神呢？你在圣经里面可以看见是什么？以耶和华为神，神是第一位，神是第一位。你从创世纪起初神，你在这个马太福音书第一章第一节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这是中文，这是中文。你把英文翻起来不是如此的。因为翻起来是什么呢？就是 the generation of Jesus Christ, the seed of Abraham, the seed of David. 所以 the generation of Jesus Christ 还是耶稣还是第一位，还是第一位。所以从这个旧约去看，神是第一位；你新约去看，神是第一位。那么旧约的信徒是不是你如此呢？你可以看挪亚，他从方舟出来说，第一件事情他不是盖房子，第一件事情他也不是种作。他第一件事情呢，他就坛在那里敬拜神，这神是第一位。那么你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，看当时天使找到玛利亚说叫她怀孕，那么那个时候他考虑两个问题，一个问题是他婚姻的问题，如果他怀孕，约瑟还能要他，约瑟不能要他。如果他怀孕，犹太的律法能够许可吗？岂不是用石头打死他？可是他说：“我是你的使女，我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。”他的婚姻不是第一位，他的性命也不是第一位。什么是第一位呢？你才是第一位。所以他愿意神的话在他身上成就。所以啊，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许愿，他以耶和华为神，他会把神摆在第一位，把神摆在第一位。那么以耶和华为神，神是什么样一位神呢？神是光里面是神，神是暗里面是神，神呢是在人面前是神，神在人背后也是神，神呢在一个聚会地方是神，神在你家里还是神，还是神。所以啊，一个人许愿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不能在光，我们不是在暗，都是一样的。今天我们常常看见，我们一个很危险是什么？一个很危险，我们认定神是神，只有在人面前认定他是神，在人的背后我们就不认定他是神，认定他是神。那么所以我们常常就发现，一个基督徒有两种生活，一个基督徒有两个面貌，一个基督徒有双重人格，有 双重人格。那么如果说以耶和华为神呢，就不是，因为光里面你神，暗里面你也是神，在人看见你是神，在人看不见你也是神。我教会一个老姐妹，大家都知道她很属灵，为什么知道她很属灵？因为她圣经很熟。那么为什么知道她很属灵呢？因为她一祷告起来的时候，可以从创世纪祷告到启示录。你看她怎么能够不属灵？所以你就知道她圣经多熟啊，圣经。可是各位，这个属灵是从里面活的，属灵呢断断不是从外面做的，外面做的，因为里面活的它很自然，你外面做的它不自然。什么叫里面活？什么叫外面做的？有时候我们年轻人，我们会有一种奇怪的想法，看见哎呀某一个老姐妹很属灵，你怎么知道她属灵呢？因为大家都说她属灵，那么她想呢，她怎么会这样属灵呢？大概她走路的样子是这个样子，她讲话的声音是这种声音，那么所以呢，这个属灵出去学她走路的样子，学她讲话的声音，学得很像。可是像是像，别人一看见她是毛管会竖起来。 为什么毛管会数学？因为人家是活，他是做的，他是做。所以属灵断断不是做，属灵完全是活，完全是活的。那么所以啊，这我们教会那个老姐妹，人家说属灵呢，我很不以为然。为什么呢？就刚才所说的，我看见他的时候，我好像不以为然，不以为。有一天我到他家里面去探访，去探访。那么我跟他很熟，他是日本房子。我每一次去鞋一脱我就跑上去，可是那一次去不一样，他的佣人就出来，长老啊，你来看我们老太太，你等一等啊，我去通知他，让他呢就出来。很奇怪，平时我就自己上去，为什么今天要通知老太太呢？后来他叫我在那里等，我就等了，可是我就听见里面有很大的声音，乒乒乓乓，那么我就从门缝就偷偷地看进去，我就看见什么呢？我就看见这个老太太在地上打滚。那么地上打滚，老太太也会在地上打滚，为什么？年纪大嘛，筋骨硬嘛，你运动嘛才会能够让筋骨可以松嘛，可以松。可是不是，他不是在做运动，他是跟他媳妇在吵架。那么他凶，他媳妇比他更凶。那么结果怎么办呢？以后就倒在地上给他媳妇看，给他媳妇看。后来呢，这个佣人就去了，老太太啊，你们教会的长老来了。他听见教会的长老来，他吓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西洋镜要被拆穿，拆穿，他就从地上爬起来，一爬起来就赶紧把头发弄整齐，把身上的这个灰尘弹一弹，以后就跑到外面来去迎接我。哎呀，长老你来了！一边讲呢，这个一边肉还在那里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不自然，很不自然。所以啊，以耶和华为神呢，不但是把神摆在第一位，以耶和华为神是什么呢？以耶和华为神呢，乃是说。光做神，暗也让他做神。在礼拜堂他是神，在你家里他还是神。这耶和华为神，对。那么第二个愿是什么呢？第二个愿呢，我必用石头做柱子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美国没有，你到台湾可以看见，在湖尾啊，你在图库啊一些地方可以看见，大陆更多了，用石头做柱子。用石头做柱子是什么？用石头做柱子的就是牌坊。牌坊，为什么有牌坊呢？要纪念一个男人的功勋，要纪念一个女人的贞洁啊，所以立一个牌坊，一个牌坊。所以石头做柱子，建造耶和华的殿是什么呢？就是用见证来建造教会，建造教会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建造教会，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办法，用活动；我们建造教会，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办法，用聚会。不是说这些不能建造教会，这一些能够建造教会，可是这一些建造教会不是最好的。建造教会是什么呢？建造教会的就是你我所摆出来的见证，你跟我所摆出来的见证。这种建造教会，这是一个最要紧的。我带领一个年轻人服侍主，他没有服侍主的时候，他是一个流氓。他是一个什么流氓呢？他是一个包收赌债的流氓。包收赌债就说你赌博了，你输了在赖债，你找他去收。那么条件是什么呢？四跟六的分，他收到一万，流氓可以得6000，那么你这个债主可以得4000。所以他就在台北就包收赌债。那么包收赌债呢，他怎么样收呢？他就带一把刀到你家里去。某人啊，某人叫我今天来向你收账啊，收账，所以我很忙，你不要叫我空跑。那么如果说你想不方便，他就把刀拿起来放在桌子，你再讲不方便，他就把你耳朵拉了，方便不方便？如果你再不讲不方便，他就把你割一块下来，你方便不方便？所以在台北杀人如麻，杀人如麻。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，所以他就被这个定为家计流氓。那么被家计流氓以后呢，就被逮捕，以后就送到花莲执行总队，到那个地方去关。他有本事他可以脱逃一次就加几年，脱逃一次又加几年，一共有15年，用关15年。那么15年呢，后来呢，很奇怪，我教会有个女孩子欣赏他，那么欣赏他，那么欣为什么呢？因为欣赏他那个流氓的本色，所以就给他写信，写了多少封信？写了200多封信，就把这个流氓的心写动了。这个流氓呢，就被他的信来劝，又去接受主了。就走。那么接受主了，他从前呢，他在社会做老大，他到这个基训总队，也在基训总队做老大， 因为以后我问他你老大怎么做的，他的拳头大就变得老大、变得老大。那么所以呢，到了他信主了以后，他变了。他怎么变？从前是人不是他，以后他不是人。从前人有钱分他用，他现在有钱分别人用。后来呢，因为表现很好，所以啊，以后就给他爆出来，结果就假释，就释放他了，放出来。放出来呢，他到哪里去呢？他从前做传道，他现在他要做传道啊，做传道。那么做传道做什么？就到我们学校里面报名中华福音神学院。那么到学校报名呢，我们就问他你教育程度，他是高中二年。我们给他说对不起，我们只有收大学毕业的，没有收大高中二年的。那么这个传道传不成怎么办呢？传道传不成呢，那么他呢就想找一口饭吃啊，就报纸上看看看三重埔有一个电子公司找一个气管主任，他只有高中二年，怎么知道说气管不气管呢？所以就到书摊里面去找一本气管的书，以后就读就去考了，130几个人就被他考上了。所以流氓也聪明才会做流氓，也不聪明也不能做流氓。那么考上了，他就在那里做这个气管主任。可是他的女朋友找我，他说长老啊，可以不可以帮我的忙，我这个男朋友不是要做社会事的，乃是要做教会事的，你可以不可以带领他，让他被神所用呢？那么既然他这么成功，我说好吧，你叫他来，他叫来了，一看见他要吐，因为他站不像站，坐也不像坐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鬼不像鬼，因为多年的流氓是那个样子。可是既然来了，你总不能够说看见那个样子呢，这个当时所这个撒母耳呢，神给他说，人看外貌，神就看内心。那么所以这句话在我心里，你不要看见他站这样站坐这样坐，那么要看他内心，那么内心怎么看呢？那么你就这样把见证讲给你听。他用2个钟头就一五一十把他怎么样坏，一五一十把他怎么样归主讲给我听，我知道这个人真的是有一点实在是归向主了。那么我们买了这个200多坪的地，准备呢要训练这一些有心要被神所用的。我说这样，我买了230几坪的房子，你好不好呢去给我打扫去。哦，他说这个我行，用气力我行。以后我就用车子就把它带了，准备到那个房子呢要去清扫那个房子。我经过罗斯福路要过永和一个桥，没有想到有一个 motorcycle 跑过去了，我差一点把它撞，但是我没有撞到它，它倒下去。我把车子停了，就把他的车子拿起来，以后就把人扶起来，我就给他赔不是，很对不起，我差一点就把他碰了。我想我礼貌周到，所以呢我就可以走了，我车子开着就走，没有想到这个 motorcycle 就追到了我们永和礼拜堂门口的，就把我挡住了。他脚踏车放在机器脚踏车放在哪里，要找我算账。要我就奇怪，我没有碰住你，我给你赔不是，那么这个礼貌已经够了，为什么他还要找我算账呢？没有想到我后面再一个流氓，流氓是大包打抱不平的。他看见你吃人太甚，人家没有碰中你，给你抱歉，你还要找人算账。他跳下来2拳就把他打得满脸开花因为他是跆拳道，不叫第几段，跆拳道满脸开花。那么被他打昏在地上，下巴被他打裂了，把他打裂了。以后呢我就说你怎么办，你这假释不是真释的，你走吧，什么事情我来负责，因为他想也不错嘛，有长老替我负责，他就走吧。走，那个人从地上爬起来要找他，那个跑掉了，他又跑了。以后呢就把我抓住，我们礼拜堂刚刚散会，我一家人出来看见那个光景，这个吴长老今天这么厉害，把人打成这个样子后来呢就说我什么事，我说不要问了，赶紧送医院嘛，送医院就把他缝下巴缝回来了。我把医药费就付了算了，我就说先生啊，很对不起啊，今天这样一个不幸，那么现在医药费我付清楚，你可以回家。他说什么回家，我现在打成这样子叫我回家，我说不回家怎么办呢？到警察局去，就拉着我的领带把我拖到警察局。 叫警察局，警察局知道不是我打的，知道的是另外一个人打的。他说这样，你把那个人找来，你现在把你的身份证或者把你的驾驶执照你放下来，然后我们就放你出去。我说好，以后我就把驾驶执照摆在那里。我回去了，我知道我不能够把他找来，如果把他找来，他要再要坐监，因为他是假释要坐监。那么所以你不能找来怎么办呢？你就到警察局报到，我没有找到他，两天我没有找到他，三天没有找到他，到好几天了，我很烦。为什么烦？因为警察局叫我每一天要到那里去。后来啊，我有一天早晨在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我是奉献传道，不是奉献跑警察局的。他来了，长老啊，男子汉敢做敢当，我怎么把这个案子推在你身上呢？今天把我带到警察局，要关监再去关监。你说我觉得不错，你既然敢负责任，那可以。但是我跟你讲一个条件，等一等，我带你到警察局。那个人如果打你呢？他说我任他打。我说你这个话当真？我说他说当真。我把他带到警察局，我叫他在门口等。我进入到里面，神所做的事情很奇妙。那个被他打的人就跑来我面前，吴先生啊，我在这几天我在想，你是一个忠厚人。本来我想从你身上敲一笔钱，我敲忠厚人的钱，我良心不安。所以我想我今天要跟你解决，我就把案子撤出来。我说怎么解决呢？他说你只要赔我一点医药费。我说你要多少钱？他说好不好，给我8600块钱。我身上刚刚带10000块钱，我就把1400块钱拿下来，把8600交给他，就叫他收一个写一个收据。他到警察局把那个案卷撤销了，事情没有了。我说我带这个打你的人来要给你赔不是。以后我就带跟他出去了，那个流氓就把手放在后面，往他面前，先生啊，很抱歉哦，我把你打成这个样子，今天呢就让你打回吧。那个是一个台湾人，他讲台湾话，一共五面，衰都是了，衰都倒霉就是了，倒霉。那么事情了了，事情了了，然后就在那个房子就训练他3年，叫他去传道。他问我说到那里传道、我说到你家乡传道，他说千万不可以。他说当年啊，警察包围那个乡村要逮捕我的时候，逮捕我被逮捕了，传乡放炮送我走的。你叫我去家乡传道，我怎么去家乡传道呢？传道呢？我说不，这是圣经的原则，你应该把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去告诉你的乡人。他神在你身上做一件多大的事，就在那一个地方给他租一个店铺，摆几个椅子，就叫他传道，要传道。可是谁去听他传道呢？对，谁就会听他呢？那么他以后他想，如果我在这个地方要把道传开，一定要先传给一个老太太。为什么传给老太太？因为那个老太太的儿子被他带去做流氓，他自己出来，那个老太太的儿子没有出来。那么所以老太太恨到要吃他的肉，要喝他的血，懂吗？所以他想呢，如果我没有得罪这个人，我就不能想在这个乡村想传道。有一天他带了一饼干，带了一点点水果，就到这老太太家里去了。那个老太太的远远看见，好家伙，我没有先找你，倒来先找我，找我。等到他要进来，把一根扫把放在粪坑，等到他进来的时候，弄到他满身都臭，满身都臭。他一生不想回去，他洗干净去找一个心脏病的医生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老太太有心脏病，所以借着这样就把那个老太太就得着了。老太太信主，结果在1年的里面，我们就搬一个大的仓库，由那个仓库里面完全的坐满人，在1年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建造耶和华的殿是什么呢？讲道不错，可是最要紧的还不是，最要紧的是什么？最要紧是见证，这个见证。那么第三个，他许什么愿呢？我必用1/10献上给你。对，这一点呢，大家很了解。因为财宝在那里，你的心就会在哪里。这个殿是什么光景呢？这个殿满了恩典。既然这个殿满了恩典，这个殿里面呢就满了许愿的人。一种是以耶和华为神，一种是用见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一种是用金钱来去服侍神，服侍神。那么神在一个殿的里面，还有一件事实是什么呢？ 就是荣光。所以神在一个殿的里面，在一个教会里面，这个教会有荣光。荣光做什么解析呢？我讲荣光的解析就是神的显现，神的显现。那么各位啊，神的显现呢？我刚刚出来传道，我有时候看见一个老太太在做见证，感谢主。昨天呢，耶稣向我显现，怎么显现呢？因为他衣服是白的，因为他头是发光的啊，就发光的。那么我听见人家做那个见证，我当时呢刚刚出来传道，我圣经也不很熟，所以我很羡慕主啊，我做工忙得要死，你也没有一次对我显现，这个老太太你倒就对她显现，我羡慕神对她显现。后来慢慢懂得一点圣经了，知道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。那么既然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这个老太太怎么会说神对她显现呢？所以神的显现不是把他自己摆在你跟前，神的显现借着一件事，借着一件事，怎么借着一件事呢？彼得在那里捕鱼，一个晚上都没有捕捉什么，耶稣从那里走过，他说彼得把网撒在右边，他就撒在右边，以后就网了一网的鱼，网了一网的鱼，彼得怎么样给耶稣表示呢？他说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你看这个话好像很奇怪，你不明白。既然耶稣帮助他抓了一网的鱼，他应该说主啊，谢谢你，我抓了这么多鱼。但不是，他说你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为什么讲那一句话呢？我想这个思想很容易明白，因为哪里有鱼，哪里没有鱼，应该是渔夫知道，不应该是木匠知道。耶稣是木匠，彼得是渔夫，但现在反过来，渔夫不知道，反而木匠知道。所以耶稣就借助这一件事，把位格显给他看。把位格，把什么位格呢？把这个船只船能第一个位格，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位格，就显给他看。那么既然神这么显现出来呢，所以怎么样呢？所以他就觉得自己不堪，就觉得自己不配，好像摩西神显现他就破倒下来，好像约翰在巴马海岛耶稣显现他就破倒下来，因为他觉得他在神面前何等的不堪，也何等的不配，何等不配。那么所以神显现是什么？神显现是借着一件事，借着一件事。我前几天跟一个弟兄去泰国，那么到泰国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弟兄呢就这个给我讲一个见证。那个弟兄很爱主，他是一个生意人，在泰国的做一个鞋的公司，鞋的。那么他的家人在这个台北，那么所以呢，他一有空他就到台北去做什么？要带领他的老父亲信主。那么这一次带领不成功，又回到曼谷，再过一个时候生意比较闲一点，又到台北去带领他的这个父亲信主。那么经过一次两次三次这样带，就把他的父亲就带信主了。那么把他的父亲带信主了，后来他的父亲死了，那么一死了以后呢，麻烦就来了。为什么麻烦就来？就丧事的麻烦。因为他的姐姐，因为他的弟妹，大家都主张是传统的仪式。那么他认为说，爸爸既然我已经传道给他，他已经表示要信耶稣，所以应该是用作这一个教会的仪式。那么就两边就争。可是你寡不敌众。为什么寡不敌众？你一个人你怎么能够敌得你这个家人呢？那么多人呢，而且亲戚呢，是寡不敌众。所以啊，他到台北要给他的父亲来去办丧事的时候呢，那么难处大到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乡人都起来抵挡他。那么结果呢，最到最后什么办法呢？到最后没有办法，他说这样不行，好不好呢？来问爸爸到底要用什么仪式。爸爸都死了，怎么问爸爸？那么他说可以啊。乡人他知道为什么乡人，因为他这个话知道说在迷信这个社会，可以问的，怎么可以问？用两个板子，好，你放下去，如果一个正一个板，这就是说可以了。如果是两个都是这样的，那就是不可以了，是不是？要正反。那么现在他问怎么问呢？神有时候做事就是例外，给人很稀奇的，很稀奇。以后就说传统的问在先，如果是许可用传统的来举行这个丧事呢，那么就请他呢给这两个板呢，一个是 反对，那么一个是证人，那么这个就是说要答应了，没有想到一摆下去的时候，这个两个板都是这样子，两个板都是就这样，那么两个板都是这样子，就表明说这个爸爸他不愿意用传统的仪式，那么现在不用用传统的仪式，用什么仪式呢？那就用做教会的仪式，教会仪式。那么他们当然同意了，因为已经是不同意，已经这样的是不同意传统，以后就把它打下去，以后就是这样，一个板一个剪，那么就要教会仪式。可是那个乡人跟家人通通不服，他说这个是凑巧，哪里说这个偶然也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就是好，那么再问第二次，再打下去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，那么结果呢？打了三次，通通都是这样，通通就这样。那么为什么也？他说，我说，那么结果你怎么样感想呢？他说这样感想，神为着制服这些他的家人，所以神就自己做这么一件事，所以三次下去的时候都是要教会仪式。以后就用这个教会仪式。那么所以啊，虽然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，就是可是宋博士也用这种事。宋博士如果人家请他去传道，他是怎么样呢？他怎么样要去还是不去呢？他就写两个，一个去，写两个，一个不去，以后呢揉一揉的就丢下去，如果抽起来说去就去，抽起来不去他就不去。这是宋博士，这是中国的一个大传的宋博士。那么虽然说我们不一定要修这个样子的，可是神呢就借着这件事呢显给他看，显给他看。所以呢，神的显现，我兄弟的意思不是说他自己站在你面前，就借着一件事就显给你看就显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看见一件事，你看神给我们恩典，这个神很可爱，很可爱。那么既然很可爱，爱就感动我们的心，我们就许愿。对，那么另外神向我们显现，神是很可畏，很可畏。所以神有可爱的一面，神有可畏的一面。那么可爱的一面呢，我们人向他许愿；可畏的一面，我们怎么对待可畏的神？可畏，你对待可爱的神，你向神许愿；你对待这可畏的神，你怎么对待他呢？我们看两处圣经。一处在出埃及第三章，出埃及第三章第五节，请大家一起念，三章第五节，来一起念，来。神说，这是第一处。第二处，以西结四十四章十八节，以西结四十四章第十八节，以西结四十四章 44这个十八节，来，我们一起念，来。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额头巾，要穿细麻布裤子，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。你看，刚才我们念创世纪第四十第二十八章，说神真在这里，这个地方何等可畏，何等可畏。那么既然神有可爱一面，神有可畏的一面，你怎么样对待这位可畏的神呢？所以我翻两处圣经，一处就是说你不要把鞋穿进到圣地，一处的圣经你不要把出汗的衣服穿进到圣殿，穿进圣殿。那么一个是讲到鞋，我们解析圣经，有一种是按照字解，有一种是按照意解，是的，意解。如果字能够解，我们直接就按字解，如果字不能解呢，我们不要按照字解，我们就按照意解，按照意解。好像说耶稣用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，就是用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，就按照字来解。那么好像说耶稣在水面走，那么就是耶稣在水面走，你不要用意来解，如果用意来解呢，慢慢会变成新派，可是有一种的圣经你不能够用作字来解，你用字来解，好像说如果眼睛叫你跌倒，把眼睛挖出来；如果手房子叫你跌倒，你把手砍下来。如果真的按照字来解，我们今天在这里很多人没有眼睛，很多人没有膀子，所以呢，解析圣经啊，解析圣经有一种是字解，我赞成完全用字来解。有一种字不能解，你就用什么？用意来解，用意来解。 那么这里呢，你说不要 把鞋穿进到圣地，这个 不是用字鞋，如果用字鞋的，你说你传道人还不是传把鞋穿进来，穿进来。那么不要把鞋穿进到圣地，这个意什么鞋呢？鞋是在走路的，走路你会沾到地上的尘土，你沾到地上的尘土，你跑进到圣殿，你会把地上的尘土你也会带进到圣殿。所以尘土是什么？尘土就是世俗，你不要把世俗带进到教会，不要把世俗带进到教会。我是中华福音神修院的创办人之一，我现在还是董事长，还是董事长。开始办这个学校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学生，没有教员，没有基金，没有园地，什么都没有。有是什么呢？有是一口心，因为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出来的人越来越多，来服神，来奉献给神，所以就开始创办了这个学校。那么现在呢，已经二十来年了，现在呢已经到一个地步了，已经变成呢美国人也到那里去读书了啊，日本人也到这个读书了，韩国人也去读书了，所以现在中华福音神修院已经集体服务，变成一个国际上面大家需要的地方，大家需要的地方。那么开始办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新加坡有个姐妹就写一封信，她说我公公死的时候，曾经呢一个遗嘱要弄一个基金会，这个基金做两个用处，一个用处呢是做教育用处，一个用处呢用慈善用处。那么现在呢，普通教育是教育，神学教育也是教育，所以我知道你们很辛苦，你写一封信来，我交给我丈夫，因为他丈夫呢就是他公公的大儿子，是基金会的主席，所以就拨一笔钱给你们，你们就不必这么辛苦了，辛苦。哎呀，我看见了那封信，真是像天下掉下一个月亮啊！我就跟戴少征带Ramstead 牧师两个人到新加坡要去领这一笔基金，这个基金。我到新加坡的时候呢，我的弟弟去接我，我弟弟第一句话就问我，哥哥啊，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基金会的主席，这个基金会的人是谁吗？我说当然知道，李光前，世界几个大富豪里面的一个，李光前是世界几个大富豪。他说我不是说他富豪不富豪，你知道他的信仰吗？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他的哥哥啊，他是佛教徒，又是佛教联合会的会长，你今天办神学，你是向一个佛教联合会的会长去要这个钱，你将来学生怎么教？我就看看这个戴少征牧师，戴少征牧师也看看我，我说这一下子惨了。怎么样惨呢？因为台湾话一句话说，偷俩龟，龟俩不丢，个料是卑鄙，就是那偷人家的鸡，鸡还没有抓到，还有输了一把米。我说今天基金没有拿到呢，还花了两张飞机票，飞机票。后来呢，我又说这样了，今天已经跟他约定了啊，约定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到他们家里去了，去了以后就给李太太跟他说对不起，这笔钱不能要，不能。为什么不能要呢？不是见钱就要，不见世俗可以见钱就要，我们属灵的境界怎么能够见钱就要？所以那笔基金我们没有要，没有要。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呢，你不能够把鞋穿进到圣地，这是神不许的。再有，不要穿出汗的衣服，出汗的衣服做什么解释呢？汗是从里面流出来的，不要把肉体的东西带进到教会，肉体出来，这是肉体出来的东西带进到教会，这也是神所憎恶的。今天教会里面有结党有纷争，今天教会的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仁义的问题，各种很争吵这个都是肉体的东西。所以神在一个教会的里面两件事情不能做，一件事情呢不要把世俗带进来，一件事情呢不要把肉体的东西带进来，这都是神所憎恶的，神所憎恶。那么看见所谓殿跟不殿呢，是神之不神，神之不神。所谓殿是不是殿呢？就神在那里，可是神在那里呢，从这两个见证看出来，一个见证是烟云，一个见证是荣光。如果神真在那里，那里真是有烟云，那里真是有荣光，真是有恩典，真是有神的显现。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神来到我们这里呢？这里这么多年来在研究 organize，在研究的 method 啊， 在研究的组织，在研究的方法啊 ，method for what, method for what。所以现在的教会要讲究神在我们这里，从哪里去讲究？从方法去讲究，从组织去讲究。我不是说教会不要组织，我也并不是说教会不要方法，不是。可是要让神来到我们这里，不是借着组织，也不是借着方法。虽然组织是好的，方法是好的，尤其是我们外国的留学生，头脑都经过训练，我们很讲究这一套。嗯，组织好，方法也好，可是这个不是最主要的。最主要，那么既然要让神来到我们这里，组织不是最主要的，方法也不是最主要的。要让神来到我们这里，什么是最主要的？我认为人是最主要的。人是最主要的，所以啊，神要来到我们中间，你一定要找到有人，有人，因为神借着人，他才能够来到地上。那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就玛利亚，就玛利亚。所以借口的耶稣才能够来到地上。如果没有找到玛利亚，耶稣怎么能够来到地上呢？了解？所以今天最主要是人。可是玛利亚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人呢？玛利亚这个人是一个舍己的人，是一个舍己。他说。我是你的使女，我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。他是一个舍己，一个舍己的人。所以今天呢，教会里面最要紧的人是什么人呢？最要紧的人不是才干很大的人，最要紧的人也不是口才很好的人。今天教会里面最要紧的人是什么人？就舍己，就是舍己。所以玛利亚肯舍己，所以神就找到一个能够舍己的人，就来到我们人的中间。那么各位，舍的问题呢？一个人舍的问题，我认为呢，这个都是神的工作。我用一些圣经来去做结束，请大家看一些圣经，《腓立比书》第二章，《腓立比书》第二章第十三节，第二章第十三节，请大家一起念来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你看呢、啊？立志这是里面，行事这是外面。立志是里头定规，行事这是外面的行为，外面的行为。那么立志这神在我们身上运行，行事这也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，就是里跟外完全是神的工作。完全是神的工作，所以神在你里面怎么工作呢？运行到你肯，你肯，然后呢，神就在外面呢，能够运行到你能，不是你能，他把他的能来运行在你身上，因为你肯呢、啊，神就能。好像说以赛亚书第几六章，我可以差遣谁去呢？谁能为我去的？不对。他不是用能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去的？因为那个肯是人的事，能这是神的事。神，可是神呢、啊？能要能在谁的身上？能在肯的人身上。可是能在神的人身上呢？你肯也不会肯，所以神就在你身上运行，但你肯，你肯以后呢？你到了你肯的话呢？神他就能。我用一个见证来讲到这么一件事。我刚刚出来服侍主，怎么样服侍的呢？我们那个时候就在台北徐昌街青年会，去青年会。那么我们在那里组织一个过一礼拜，组织一个过一礼拜啊。那么礼拜天要做礼拜的，我们到二楼、三楼把这个凳子搬下来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二楼跟三楼有英文班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英文很实行的，所以就把它搬下来。那么排好、插好，就去做礼拜。可是。做一个不舒服的礼拜，为什么不舒服呢？因为夏天搬椅子搬得满头大汗，上气接不住下气，所以我就给主说：“我说主啊，好不好这样？我每一个礼拜奉献一个礼拜六，我在那个地方把凳子搬好，把凳子排好、插好，以后当礼拜天大家做一个舒舒服服的礼拜。”有一天我在那里搬凳子的时候，凳子，那么青年会总干事就告诉我说电话找我，那么我就去听了。原来哪里打的？石油公司打来的。那么石油公司总务处长叫做屈生柏打来的，他说找到你，这一下子可好了。我说什么事啊？ 哎呀，他说我没有老就先糊涂。怎么糊涂呢？他们老板金经理啊，自由公司的金经理交代一件事，他把他忘了。交代一件什么事呢？他的弟弟是师大的这个教授，他的弟父呢也是师大的教授，一个是教化，一个是教琴的，两个教琴。那么他的弟父是基督徒，做生日，盼望呢在做生日的时候呢，请一些师大的教授，那么来吃生日的茶点。可是，在吃生日茶点的以前呢，先让他们能够听一件福音，好像把福音能够传给这些师大的老师。那么这个弟弟就得找哥哥了，这个哥哥就是石油公司的总经理，那么叫哥哥呢去找一个传道人，到了他们生日茶会的时候，就到他们家里去传福音。那么这个金总经理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凡事情就交给底下去办，就写一个条子叫总务处长去找一个传道人，传道人。那么这个总务处长呢，他就把这个事情忘了，所以他来找我了。然后我说你找我，他说是啊，在找你啊。我说那个会是什么时候的？他说今天下午2点了。我抬起头来看，也11点多钟了，还有2个多钟头。台湾观光光复只有台语的牧师，没有国语的牧师嘞。你到哪里去找呢？我说没有办法，只有2个多钟头，我到我哪里去找呢？他说没有的话怎么办呢？我对老板怎么交账呢？以后我说这个你怎么这么糊涂？他说这么糊就是糊涂了。那么他说如果你不能找到，那无论何就这样，你自己去了。你自己去。我说你不要开玩笑，那个时候我20几岁。你叫我自己去，我怎么去呢？我怎么能够去呢？哎呀，他说年纪轻嘛，你记忆力很好嘛，听了那么多的道，你记得一个故事两个故事，或者一个比喻两个比喻，你到那里去搬一搬就是了。就要到师大教授那里去搬。我说不可以了，不能啊。哎呀，他就给我戴高帽子。怎么戴高帽子呢？哎呀，你这个人真好啊，找到你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够解决的。那么20几岁，灵命很粗浅，经不起人家帽子一戴就昏三倒四了。倒四了。你记得啊，我告诉你，天和平东路青年街第几巷第几号啊，你记下来啊。既然我也是糊里糊涂去记了，记了以后我说等一等，他电话已经挂断了。这一下子怎么办呢？记得不得了，就回去就告诉我那人。我那人说你胆子这么大去对大学教授讲到了。我说我并没有答应，没有答应你为什么抄人家住址？后来我问他，那我如何是好啊？如何是好？祈祷传道，就是祈祷啊。我这现在准备传道了，来不及，还祈什么祷？还什么祈什么祷？那么就是要去准备讲道了。那个时候还没有读过旧约，那么新约就翻马太翻不到，翻马可，马可翻不到翻路加，路加翻不到就翻约翰啊。那么越翻不到的越急的头脑就越乱，是不是？那吴太太看见我那个尴尬的光景，我跟你说，传道是祈祷，祈祷传道，不是传道祈祷。不要到倒翻，说你不，你要去祈祷，到了一个地步，不祈祷也得祈祷了，就祈祷，跪下来，神给我一卷圣经，我写了几个大纲，就坐一个脚踏车，就到金教授家里去，我按铃了，用人来开，你找谁？我说找金教授，你找他做什么？我不敢说我要来讲道，我说你告诉他他就知道了，啊，他说好，你等一等，他到里面去把金教授请出来。金教授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。你找我？我说是啊，我找金教授。他说我就是金教授啊，你找我做什么？我说你岂不是叫一个传道人到这个地方来讲道吗？金教授说是啊，有这回事啊。我说某某人叫我来啊。他真的把我从头看到脚，因为那时候我20几岁，又瘦瘦的，又瘦瘦，又拿一个脚踏车在那里。怎么会是你呢？好吧，就进来吧。进来，我就进去，看见30几个师大的教授坐在那里，头秃秃光光的。因为我的印象，头秃秃的都修得很好的，所以就越看越怕，越看越怕。然后我就想，我眼睛闭起来祷告，就没有看见，就管他。做我的祷告，到时间到了，他们请我起来讲道，没有想到那一天。 神做工，三十几个师大教授都受感动，你怎么解释？没有办法解释。所以能不是你的事，肯是你的事，但是神先在你心里面运行到你肯，以后在外面再运行到你能，运行到你能。我们今天被神所用的实在是如此的，但是求主啊，让我们真是能够做一个让神来到人中间的人。这个人是谁呢？玛利亚。玛利亚是什么人？是个舍己的人。所以今天神所要的不是组织，今天神所要的不是方法，今天所要的就是人。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舍己的人。我不敢说我说舍己，但是我看一件事情，信是比生命更重要。可是昨天刘教授给我讲一句话，很受感动。他说：“你这话是不错了，信是比生命重要。所以你这一次就因做信师，你就冒命在这里讲道。可是你没有想到，你不来讲道，有别人可以替你讲，也不一定是一定要你。这句话很动我的心。你不来，有别人可以来，也别人可以讲。这句话实在很进入我的心。可是各位，无论如何，舍己跟舍命，我心里面是有的。因为医生一直警告我，你会变成植物人。如果说残废还不要，但是你会变成植物人，变成植物人。所以各位，神今天所要的是什么人？舍己的人，舍己的人。神不是借着方法，神也不是借着组织，就是舍己的人。我们低头祷告，要舍己也并不容易。就是神在你心中运行，运行到你肯。神要借助人才能够来到人中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巴不得神今天来到教会，叫教会满了烟云，来了教会叫教会满了荣光的荣光。但是这个就是要有人，主要不是方法，就不是组织，但是这个人一定像什么人呢？像玛利亚一样的人，把自己愿意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神在你心中运行，叫你把自己舍，舍，你肯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有这样的人，你说主啊，但愿我能够成为一个人，让你借着我能够来到人中间的人，我愿意把我自己舍。有这样的人，你在你周围的地方，你站起来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感谢主。感谢主。我要请吴弟兄来带领祷告。
早晨我们实在要感谢你，再次重新提醒我们，你所要的乃是这些你所创造你所爱的人。所以你看我们纵过任何的一切，你要使用我们，你要我们和你一同享荣耀。那这些话或许我们以往都听过，但是我们承认我们都忽略所给我们的话，我们仍然常常在你之外还寻找别的方法。